时间来到下午2点，我们电话视频会议正式开始。
哎，康总，
欢迎你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席 Jerry，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海关稽查与物价相关政策解读及实际放疑难等。
你不是静音了吗？
全体静音状态已解除，会议已被置于全体静音状态。
首先呢，非常感谢本次电话视频会议的服务商金奈斯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近年来，我国海关不断调整监管模式，一方面创造便利化的通关环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企业的后续监管稽查力度。对于在中国力求保持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实现海关通关便利、提高供应链效率的同时，也必须强化自身合规风险意识。面对如此密集的精准实施跟重点监管，企业们该何去何从规避风险呢？让我们一起从今天这场电话视频会议中找寻答案吧。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时长为1小时30分钟左右，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 ，Metro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那在之后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将会有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在整个会议期间，您将有两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呢是文字的形式，会议中您可以实时将您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等以文字的形式资料给会议的主持人，我会将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另一种方式呢是语音的方式，会议中我们全体的参会人员是被保持为静音状态的。如果您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就可以进行提问，在问答环节会消除您的静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分享嘉宾实时进行语音交流了。那咱们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也恳请我们的会员朋友们能够保持静音的状态，以保证会议顺利进行。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Rachel 陶女士。陶女士呢，于2003年8月加入毕马威中国，并在国际贸易跟海关领域工作至今。在毕马威的专业团队工作中，陶女士参与过各种贸易跟海关项目，专业领域涉及海关估价、海关归类、加工贸易、自由贸易协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反倾销、关务系统等。陶女士服务过的客户涵盖了许多进出口业务的跨国企业，在这些企业呢，包括了汽车、化工、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 Rachel， 希望 Rachel 跟我们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们打声招呼。 Rachel。
哎，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 Council 的这个电话形式的分享哈。然后我看了一下联合分享给我的今天会来参与这个会议的嘉宾，也有一些企业我们以前都有碰过面。那么今天这个分享时间呢，是一共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会先用1个小时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先把我今天所准备的 slide 跟大家先做一个分享然后之后会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那么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有几个我们的会前已经收集的问题那么今天大家手中应该都有收到 Jerry 之前发给大家的 slide 哈。那么如果就是等一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请大家就可能暂时不能提问，但是我们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做一些问答。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slide 的，首先我们是主要包含三个主题。那么第一个主题是有关于海关稽查那么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海关稽查一般来说它的重点在哪些方面然后一般的流程是怎样。我们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2016年开始海关的那个就是新的主动披露的一个机制。那么第二个主题是有关于估价，因为估价的话近期还是这两年来说是一个海关方面疑难问题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个估价这方面先进行一下介绍然后第三个呢是有关于那个信用管理方面的一个更新。那么今年大家也看到有新的这个信用管理办法的相关的一些文件的出台然后也有很多企业呢面临了那个重认证或者说希望申请高级认证一般认证。那么今天我们也会对这个话题进行分享那么第四个环节就是答疑。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手中可能这个 slide 的那个 page number 可能跟大家不一定一致我会先把这个 page number 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可能大家再看一下内容，如果不一致的话可能我会随时会先看一下 Yelly 分享在 APP 上面的那个翻页。那现在我们会先到那个第四页整个 page 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slide 当中啊，第四页，然后 page reference 是第三页，啊，是海关稽查重点领域。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贸易和海关咨询方面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海关最稽查方面最可能重点关注的其实是最大的话，肯定是最左边的两个，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商品完税价格，第二个的话呢是有关于商品归类。那么前些年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保税方面就是加工贸易的稽查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比可能就是归类和价格方面可能会更多，但是这些年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价格方面会更多一些。减免税呢其实也是曾经在稽查当中的一个重点的工作，那但这几年的话相对来说淡化了很多。原产地的话呢从目前来看哈基本上是非常少，但是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在上面的话呢是可能是对未来，一个是未来也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在一些就是目前一些企业遇到的一个问题当中呢也观察到原产地也会慢慢成为海关稽查的一个重点领域。那我们现在去到下一页第四页。那么这张slide 上的信息比较多其实它是有关于一个估价方面的一个稽查的案例。那么之后我们讲到估价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对这张 slide 上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可以再回过来再看一下。那么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呢最主要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家企业呢它的左边呢是它的一个贸易模式，那么它是从关联企业这边以$75的一个价格进行进口，然后以$100的价格进行销售。那么它的一个就是目前我们从右边来说呢可以看得到这家企业的一个这家企业的一个毛利和净利水平分别是25%和一个1.4%的水平。那么上面呢我们也列了这个可比企业的一个就是在它的转让定价同期文档当中的四分位区间的水平。那么它的毛利水平呢是四分位区间呢是可以看得到它是高于了这个四分位区间的，那么它的净利水平呢其实它还是在四分位区间以内的。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觉得有几个点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它的那个营业利润率其实并不高它是仍然在四分位区间以内然后呢从比较早的我们所看到的海关稽查案例来看的话呢不好意思刚刚有点中断第一个呢我们看下来呢就是说如果单纯看营业利润率水平来看的话呢它的估价风险不高但是它的毛利水平呢是高于这个四分位区间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海关估价方面的风险呢可以看得到是这个商标许可费方面这个它因为有一个就是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商标许可费，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海关估价风险。好，然后我们现在翻到下一页那么有关于估价的这个案例的话呢我觉得在后面的 slide 当中呢我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估价方面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好，现在我们去到第五页，第五页的话呢是有关于一个归类的案例。那这个归类的案例呢就是比较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们直接放一个只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归类当中海关可能会对我们企业就是说可能提出的一些疑问方面，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是看得到就是说我们这里呢有一个饮用水，那这个饮用水呢它其实是就是申报品名呢它是一个天然水的一个概念，然后它的关税税率呢是10%。那么这个案例为什么我们拿来分享呢，它其实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因为这个水呢首先就是海关的疑问是说这个商品是否应该归为矿泉水，那么矿泉水的它的那个关税税率呢会高于我们现在申报的这个10%的其他 已包装的天然水。啊，那么这个案例当中需要看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可能我们在座的可能这边啊电话上的啊各位啊就是嘉宾，可能他并不一定会很关心这个产品，因为可能只有进口那个矿泉水的企业才会比较关心。那么其实水真的是很有意思，它其实有分好几种税率哈。那么但是它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税的架构当中呢，首先就是说啊矿泉水大家都从就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经验是知道说，哎，矿泉水我可能分天然矿泉水对吧，还有人工的矿泉水。那么为什么我这个如果什么情况下我要归到这个二十的这个税率下面，什么情况下我归到这个十这个税率下面？那么这个呢，一个呢它是跟海关的这个税则的架构是很有关系的。那么首先呢，如果说是什么样子是矿泉水，其实我们在海关的那个税则注释啊，如果说我们做财务的同事可能不一定非常了解哈。海关呢，它那个税则除了有一本很红色的那个啊税则目录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呢是注释。那么在注释当中啊，往往在我们确定啊税号的时候呢，可能在前六位上面呢是需要看那个注释的。但是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啊去看这个注释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案例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时啊有许多企业啊被海关稽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啊去翻这个注释，可能会非常困难去判定说我的水它是一个天然水，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矿泉水。那么这个有意就是说，其实是虽然从注释本身它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水算矿泉水，但是呢在海关的归类工作制度当中呢，其实有一条呢是说到海关可以按照一些其他的一些文件进行归类，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在这个上面提到的这个考虑方面，就是有关于矿泉水的国家标准。那么其实矿泉水的话，它我们其实是有国家标准，有关于它的那个成分，就是什么样的成分啊，这个水它是属于矿泉水，无论是人工的也好，天然的也好。那么企业如果说啊是认为自己的归类是正确的话呢，啊一个呢可以推荐这个啊国家标准，第二个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啊去找到第三方去对它的水呢做一个成分的检测，然后出具一个报告来证明那个它的这个水呢是这个归类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它其实只是一个举例哈，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啊这么多年的咨询工作当中呢，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归类的这个稽查的案件。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先做一个小小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大家先看一下下一页哈，就比较能理解。那这个下一页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到第六页啊，有关于海关稽查的这个结果。其实就是从归类案件本身来说，我们处理过的案子啊就是非常典型，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的不同的一些类型。就是说如果我们企业的这个归类啊，它首先可能就是怎么说存在几种情景。那这张 slide 上所有的情景呢，都肯定是说啊结论是如果海关它的这个税号是对的，而我们企业是不对的。那么在当我们企业的这个税号如果是不对的情况下啊，会去到哪一种情况啊？总体来说可能会在稽查结果当中可能会有四种不同的情况。那么最好的情况肯定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叫非案补税，也就是说判定下来企业的确存在啊少征税款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企业并没有存在违规或者走私的情况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是纯粹的是一个补税。那么如果说在海关的那个案子的这个稽查过程当中啊认为企业可能存在违规的情况，那么从归类角度本身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企业可以查得到啊查找到，就是说不能说企业查到的吧，就是说首先就是海关有没有啊这个对这个归类进行过明确，比如说海关有没有发布过相关的归类决定。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矿泉水的这个情况啊，当然这个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很曾经有过明确规定的一个就是情形，但是就是说如果海关曾经发布过啊归类决定，那么企业理论上来说你应当知道啊，那么是海关曾经做过明确规定的，那么企业如果是仍然有归类错误的话呢，他就可能很难去按照这个非案补税的这个情形去结案。 这张图上面呢，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在第六页上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在企业当就是认为有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得到，除了这个追征三年税款之外，它还会可能会出现处罚。那么处罚的话呢，我们这上面列的比较多。那其实从海关本身的行政处罚条例来看的话呢，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情况。那么总体来说，如果说是涉及保税的业务，那么它可能会按照这个货值5%-30%来进行处罚。那么如果是涉及就是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归类的这个情况，它一般来说是按照漏征税款的30%-2%的一个情形处罚。那么如果是涉及出口退税或者说是外汇管理的情况下呢，它是按照10%-50%进行处罚。那么然后可能我们这边听电话的可能各位嘉宾可能会就关心了，说那么左边这两个是怎么样子会出现呢那么这个违规行为和走私行为当中呢，其实有一条线，我们可以去到下一页可能会看清楚一点大家可以翻到第七页。那么第七页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也是对应刚才的最右边黄线以右的呢是刚非违规，然后是违规行为，对吧？那么去到左边的话呢，就是判定到走私行为和就是违规行为当中这条红线呢，其实就是说有一个故意和非故意性的一个判定。也就是说，当企业存在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在稽查部门当中在去 review 这个 case 的时候，如果认为可能它存在一个违规嫌疑的话呢，目前可能都会在一定案值以上呢，都会移交到缉私部门进行参与。那么缉私部门主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案子去看一下，说我们当中的情形有没有存在一个故意性。那么这个故意性呢，在那个就是说非常多散落在这个文件当中有很多解释。那什么样的情况它是有一个走私的情节？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比如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要查找到说企业是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这样一个情况才会把这个案子判定到一个走私行为。那么很多年前比较有名的一些案子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归类上面企业可能存在一个比如说他对产品的某些成分进行了隐瞒，而且被海关可能查实他是有这样隐瞒的一个证据，那么可能会判定为是有一个故意性，那么这个案子会往走私行为角度去走。那么走私罪和走私行为之间呢，其实主要的话他会看这个走私物品的这个类型，比如说他这个产品首先它是不是属于禁止进口的比如说有没有涉及文物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濒危之类的这些类型。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最主要的是去看它的那个税额，那如果这个税额被视为是比较重大一般来说目前的一个对案件的一个处理方式，在25万以上的话呢，它可能会去到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理，也就是可能会判定为是一个走私罪这个可能讲的有点沉重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下面一个话题那么刚刚讲到其实就是海关稽查当中其实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吧？那可能如果说就是说可能比较小的，可能是一个经济上面的影响，比如说有很大的一个金额的补税，那么可能稍微重一点的话，可能会被视为有违规，那么可能会处罚。那么处罚的话呢，现在的话也会连接到我们后面一个有关信用管理的，那么处罚到一定金额，可能它会产生一个降级，那么降级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对我们进出口的这个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的查验率大大提高然后海关对我不信任可能会来更多的质疑然后可能会影响我企业的正常运营。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海关呢对那个稽查条例呢做一个修订那这个是我们可能要翻到下一页翻到下一页第八页，对那个稽查条例进行了一个修订。那么其中呢有一个第26条，第26条当中呢，就是提到说，企业如果主动的向海关去报告他的这个违规行为，那并接受海关处理呢，他可以有一个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是一个亮点，我们现在已经2018年了我们还在那个老生常谈这个2年前的事情， 但是其实当时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们有非常多的客户，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曾经就是说帮他们去看过，就是做过很多 health check， 那当中会发现一些啊这样那样的瑕疵。当遇到这样那样的瑕疵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给企业一个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把它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们是不是要主动向海关进行就是承认错误哈，做一个补税。那非常多的情况下啊，企业都会问我们，问我们去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其实就是说过去在2016年之前，当然也曾经有过一些地方我们做过一些就是海关做过一些试点，对于主动披露制度做一些试点项目，但是呢实际上都没有一个成文的法规去对企业就是这样的行为进行鼓励进行支持啊。那么当然其实欧美的很多企业大企业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在其他国家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制度的。所以2016年这个我主动披露制度，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叫它一个企业自律吧啊，这个制度出来以后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觉得我们啊这个中国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从法规角度来说呢，其实也是写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果是属于违规行为，为什么我们这儿要强调一下它是违规行为哈、啊、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上面的走私行为，如果是存在一个故意性的话呢，它是肯定不适用这个主动披露制度的。但是呢从这个法规角度本身来说呢，它是说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违规行为的话呢，你主动向海关做披露的话呢，海关可以做一个从轻或减轻处罚。那它并没有说免于处罚哈，但是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政策。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也提到了一个酌情减免芝麻金啊，这个我们刚刚没有提到芝麻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案件当中企业是存在违规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归类案件的话，它会产生一个每天5%的芝麻金，在某些案件当中这个芝麻金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出现一个违规的情况的时候呢，企业也要考虑这个财务成本哈。那么在这个主动披露制度上面呢，它也提到了这个芝麻金的问题。那么这个主动披露制度的话呢，它是2016年的11月开始实施的。那么之后在9月份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稽查条例之外呢，其实还出过一个实施办法啊。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制度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对比一下，就是其实在那个实施办法9月26号公布的啊，它里面还有相关的更明确的一些信息。那我们也放在了下一张 slide 上啊，是第9页，所以大家去翻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主动披露的，我们这边做了一些图，也放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流程哈。那么总体来说就比较简比较重要的是就是右边的当中这一块，大家要看一下，海关会有一个判断你这个案情是否属于主动披露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他要求总体来说在法规上写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主动披露之前呢，海关如果已经掌握了违法线索，就是举个例子，如果海关已经在企业现场进行稽查了啊，然后呢正在跟你提问，比如说哎你这个企业就是比如说这个商品啊，然后曾经是不是有过海关对你进行过纠正等等的，然后啊企业立刻就说哦我这个税号好像是报错了，我想做主动披露，那这个可能就不适用主动披露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关已经通知了稽查人啊，实施稽查，那这种呢也是不符合主动披露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企业交到海关的报告，海关查实下来认为啊企业只是做了一部分内容的披露，然后其实隐瞒了其他的行为，那么可能总体的话，它这个案件可能也不适合主动披露了啊。那么这个是从刚刚讲到的这个实施办法里面提到的一些就是。如果哪些情况它是不符合主动披露的。那么这两年当中呢，其实我们并马威在全国各地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案子啊。那么在2016-2017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成功的做过一些主动披露的 case。 那么现在的话呢，最近呢可能我们觉得呢就是可能有遇到一些障碍啊。那么当然一个呢是说目前来说有提到一个就是可能在各地的稽查部门来看的话呢 啊，虽然这个工作交给他们，但是呢，他们目前也在掌握的这个尺度上面呢，就是说当企业比如说跟他披露一个案件的话呢，他们内部也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在金额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达到这个企业的进出口货值比例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内部会要求必须可能这个案件还要转交给集资部门进行一个 review。那么这就给我们很多的企业可能带来一个困扰，就是说我已经向你海关做主动披露了啊，你可能还要可能转到集资部门，可能还要处罚，那么可能我们企业就会有很多 concern 啊。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就是说虽然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吧，但是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现一个错误的时候，那么企业应该怎么做，可能还是要可能更多的去考虑这个主动披露可能可以带来的好处，以及确保我们企业的合规性啊。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第十页上面可能就是简单的可能 cap 一下这个就是主动披露的一些积极的意义吧啊。那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刚刚有跟大家讲的，最主要的是说对于企业最大的我个人觉得哈，不是减免滞纳金啊，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能够强化我们自己的合规管理。当然处罚其实也是蛮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很多客户他的信用等级非常高，属于比如说高级认证企业，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案子已经知道说我自己可能有过这么一个瑕疵，但是我并不向海方披露的话呢，其实可能从企业自己内部的合规要求上面来说，可能也是很难去就是可能就是说通过我们管理层的一个批复啊。所以有了这个主动披露文件在的话呢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有一个光明前途的一个政策。好，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海关估价哈，我们好像当中是没有 break 然后讲到可能3:10左右，然后可能大家看一下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长哈，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个估价这方面可能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这个篇章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总体来说这个可能对财务的同事可能是会可能比较有一些感受吧，那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 boring 这个 topic 啊。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海关估价，那么它的定义，那么中国海关的话呢目前这个审价办法最主要的就是这个213号令啊，大家如果是从事保税业务的话呢，还可以关注另外一个是海关总署的第211号令啊，对于就是所有的包括保税物流模式和加工贸易啊这些保特殊区域，它的完税价格可以去关注211号令。那么213号令它规定的呢，基本上是一个在一般贸易项下的这个进口价格。那么我们中国海关的话呢加入 WTO 之后呢，是follow 了 WTO 的一个原则，就是以成交价格作为基础去审定我们的完税价格。那么成交价格它的一个定义我们在 slide 上面有，那么要关注的就是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真实性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小 logo 里边写的这个真实性、合理性和完整性这三个点。那么真实性怎么去理解就是海关呢在审定我们成交价格的时候呢，会去看首先一，我买卖双方是否真正的是有这么一个买卖关系我们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交易，这个成交价格它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双方的交易价格。这个举个例子就第一个就是说在某一些案子当中我们发现比如说外方和中国的进口商之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买卖，而是说进口商它是代替进口货物之后呢做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寄售的安排，那么中国进口商进来以后它可能进行代为销售，等到销售成功了以后呢，可能才把货款去支付给境外的这个企业。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它有一个 question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在进口的这个时间点上境外的供应商和境内的这个进口商之间它是否存在一个真实交易然后境外开出来的这张就是行事发票它是否可以认为是一个成交价格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个疑问的。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完整性啊，什么叫完整性？就是我们当这个价格，比如说我买卖双方之间发票上显示100块，它是否是一个双方这个贸易的全部事实？它是不是包括了所有的直接和间接支付？那这个举个例子啊，有可能在某一些贸易安排下，买方跟卖方可能agree是说我要跟你买100件这个货物，那如果我没有跟你买到这个货物量的话呢，我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可能要再返你可能是30% of 这个 invoice price 啊，或者说我可能会跟卖方 agree 说我帮你销售这个货物啊，然后我等我销售完了之后我可能会需要就是返点给你多少个点啊，那么可能它就包含了一个间接支付，就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间接支付的一个概念啊，海关可能就会去看说你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进口价格是否已经去考虑，就是说它的间接支付啊是否影响到了之前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也会有一些安排是说它可能会发生预付款和后付款，对吧？那么有可能是说它的发票可能只是做了一个预付款的一个金额，而没有包含后付款。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对这个价格的完整性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第三个呢，海关审价的一个原则是去看，还有一个就是合理性。那合理性这个问题其实比较 tricky 哈，因为曾经其实在我们加入 WTO 之前，其实我们往往会是说海关的一个审价方法，它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叫 reference price， 就是参考价格，那么会去看说你这个货物的真实价值啊合理，是就是你现在申报给我的价格是否合理，它是否偏离了这个市场行情。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中国海关其实是 follow WTO 的，也就是说它按照的成交价格，买卖双方只要你没有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啊，你就算说我这个进口价格，比如说今天你这个杯子你按照2块钱去成交，别人都按照5块钱成交，你虽然偏离了市场价格，但是你只要买卖双方之间没有特殊其他安排啊，我仍然应该理论上能够接受你，但是他仍然需要你进口商做一个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别人是5块钱而你是2块钱啊，这个就是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分析解释审价。那么所以这个三个点呢，其实是一个审价价格的最基本的就是海关关注的一个三个点。那后面我们可能会对有一些内容进行展开哈。那么刚才讲到的一个合理性，其实有一点就是说最关键的是关联企业交易啊，对吧？那么海关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企业可能会认为，哎，我是关联方交易，所以我们之间成交价格就是这个价格，我也没有付给我的供应商其他的费用。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需要企业去证明说我的这个进口价格即使是在关联关系下啊仍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在后续啊做一些展开。现在我们去到第13页，那么这个第13页呢是有关于这个海关估价的重点的一些风险领域啊，这个我们上当中的这个就是我们围绕当中这个完税价格的这个 bubble，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放了一共有7个格子哈，那么7个格子呢，我们从顺时针角度来说可能暂时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有2个 purple 的，就是紫色的，第一个是一个关联关系影响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这些年中国海关我们觉得估价的技术越来越强啊，那之后我们也会提到我们中国海关对于就是国际海关组织的这个案例的贡献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去审核这个关联关系影响。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成交价格，就是说我跟我的供应商之间就按照比如说刚刚讲的2块钱一个杯子进行成交，那么但是我跟他是关联关系，可能说我的供应商卖给 C 关联方他是不是也是2块钱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证明啊我们的关联关系啊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成交价格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海关目前这些年一直在重点去看的啊。第二个我们顺时针讲到的第二个是特许权使用费，这是这些年可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电话上有多少企业受到了就是这个提到了这个 topic， 那也许过去可能我们很多财务的同事都觉得这是一个税务上的一个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过它是一个海关上的问题，但这些年可能基本上可能70%-80%，如果你是汽车行业或者电子行业，那你可能都遇到过啊。那么特许权使用费的话呢，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展开，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啊。那么后边几个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后面的 slide 当中没有具体展开，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每一个点都是提到的是什么概念。那么第一个是讲到研发设计模具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比较多的我们看到的案子呢是说可能企业会就是说在境外可能会去发生一些比如说设计费用啊，先随便举个例子，我们进口的产品可能在境外需要首先做一个设计，那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呢可能对外会支付一个设计费啊，那么然后可能境外的供应商呢会进行一个生产，然后我们会进口这个货物，那么这个设计费呢其实就是也是最近这些年海关也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可能它会最后会反映在我们进口的这个产品当中，成为我产品的价值的一个部分，然而我的供应商因为他不需要承担这个设计服务费，所以这一部分可能他并没有含在里面。那么当我们如果在就是我们中国企业的 P&L 上面出现了这个设计费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我们海关就会比较关注，包括还有就是非贸对外支付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服务费，那么海关可能会去看这个服务费当中出现了设计等等字眼，他就可能会去了解说这个设计是否是用于在境外生产某一个产品。研发其实它也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研发的这个费用如果是用于我一个进口产品上，而是由我进口人去承担的，研发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模具的话呢是很多是比如说开模，我是在境外的供应商之间，他可能会开一个模具对吧，然后帮我生产东西，然后但是这个模具可能它是单独的去跟我收费的，那么这个也是这三个点其实都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三方面的费用它是用于我在境外生产的，然后我在进口的货架里面其实没有包含它这些费用啊，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这些年海关一直有比较关注的一个估价的重点，但是可能现在特许权使用费特别火热，所以可能你在接受海关的这个稽查，他可能来找你讨论特许权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一定真的每一个官员都会关注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可能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那么第二个是保修，保修其实一直是一个我们中国海关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海关处理有点不一样的一个费用。它比较常见的，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汽车行业啊，就是我们整车进口的这个行业，但其他的行业可能也可以也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最主要的是说比较 typical 的一个方案scenario 是我可能进口比如说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呢一般来说在常见的商业习惯当中会包含一个保修，例如比如说汽车它可能是一个3年的一个保修啊，境外的一个供应商他应该可能要包含这个可能有保修的一个 agreement 跟我之间是吧，如果我这个产品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我可以在3年之内可能向他去收回这个相关的一个费用。那么我们过去遇到的案子是说在某一些商业安排当中绝大多数可能是在关联方的交易当中可能他并没有包含这个保修的安排，那么可能比如说汽车的进口商他可能会自行承担所有在中国后续发生的这个保修，也就是说我可能汽车进口商我会销售给我的经销商，经销商再销售给个人用户，然后个人用户如果说需要发生的这些保修这些费用会找我的经销商去claim 去收回，然后呢我们的经销商或者说经销商是免费向他提供保修的这个服务，然后会把相关的这个费用呢会向我汽车的进口商去收啊，那么中国的进口商可能并不一定向海外去收，那么这个点的话呢就是过去这些年海关也是对这些就是汽车进口商也做了很多的稽查，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很少看到它涉及其他行业的就是或者其他进口商这边的保修费，但是当你如果真的是这笔费用会比较高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能需要关注一下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我进口商 自行承担保修费，而进口的货物啊，就是供应商他不会承担我任何的保修。那么下一个的话呢，我们列的是其他对外付汇。那么总体来说，如果大家接受过海关的估价稽查的话呢，会发现他可能必须会跟大家要的是就是会有一个付汇的清单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往往除了刚刚讲的服务费啊、特许权使用费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么也是需要关注的。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说如果说当中出现一些什么就是说进口后的一些费用呢就是支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有一个预付款，有个后付款，那么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转售收益的话，现在我们中国应该比较少，我们从税务机关角度来说可能很难去把这个费用支付出去，但是这个是一个海关估价的一个可能全球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而某一些特许权使用费它如果说海关认定这个特许权使用费不存在实施的话呢，它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作为一个转售收益进行处理。运保费是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点在讲，但是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在我们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觉得如果就是说首先大家知道中国的征税的一个基础是 CIF， 也就是说所有到达中国口岸之前的运保费它都属于我们中那个海关的完税价格的一个部分。那么如果就是存在这个运保费没有完整的去就是说计入完税价格的话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补税的一个问题，它可能会产生处罚，它是在估价领域当中我们认为最可能会出现处罚的一个点所以这个大家可能需要特别关注。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货物是从我们随便讲从墨西哥它运到了美国，再从美国可能运到中国，那么你是否确保它的运费从墨西哥到美国这一段以及美国到中国的这一段全部的航程当中的运费都已经包含？如果你们之间的一个比如说成交条款是FOB 墨西哥比如说某一个口岸的这样的一个成交条款。好，接下来我们去到14页哈，估价这个好像讲讲就会讲得很长哈。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转让定价和海关估价它当中还是有很多 concept 不一样，但是呢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说我的转移定价的同期资料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证明我的海关估价那么首先这两个 concept 虽然就是说有很多通用的地方然后但是呢我们海关和转移定价的那个独立交易原则还是存在一些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海关可能会更关注就是每个 individual 产品的价格，而税务局它对于就是企业的整个的利润水平可能会更加关注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利润指标那么税务局可能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净利润，然后我们企业可能在转移定价统计资料当中可能你看得到的是主要是一个净利润水平的一个合理不合理的一个分析，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说我的净利润水平是5%是高于了比如说我的就是四分位区间，那么税务局可能就会接受，而海关的话呢可能就不单单是去看这个净利润水平也可能会去更多的去看这个毛利率水平。那我们现在去到第15页我们好像slide准备的有点多哈，时间有点紧张那么第15页上面的话呢我这样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就是在过去的话呢其实很少，就是其实并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税务局和海关之间好像这个制度有很多分离，其实在世界的所有的大的经济体当中其实都有同样的类似的问题。那么国际海关组织就是这个 WCO 的话呢，从2015年吧，这个应该是这个指南是2015-16年出具的，开始呢就做了很多有关于转移定价和海关估价之间的建议。那么之后呢出具了14.1案例和14.2案例，14.2案例呢是非常新的那么14.1案例呢，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提到的这个案例是说我海关对于转移定价文档进行了 review 进行了分析，然后 后我们看过以后呢，我们发现呢是说这个企业的净利润水平是在四分位区间里面的啊，因此呢我们认为这个企业的实付应付价格没有受到关联关系影响，是符合 arm's length principle 的。那这是 14.1。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出后面的 14.2，那很多我们现在的企业可能就是凭我的转移定价统计资料，只要确定我的净利润还是在四分位区间当中的。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到过的这个机场案例，它的这个 1.4 的净利润率，它就是属于一个符合独立原则的独立交易原则的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 14.2。14.2 呢，大家看得到我这张 slide 上是写了是中国案例。为什么叫中国案例？因为它是我们中国海关啊向世界海关组织 contribute 的一个 case， 而且也被世界海关组织接受了，被发布。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去到下一页哈，下一页我们有这个 14.2 的具体的一个情况。那么 14.2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分销商就是处于中国的一个企业。当然他案例本身他没有说这是中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解读。那么我们从 X 国进口商品然后向客户进行销售。那么大家不用看这么多字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分享这个 14.2 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在这个地方非常不清楚对吧。那么总体来说就是这个 ICO 这个公司，它呢其实它的毛利水平呢是高于了它的统计资料的当中的这个上浮分位区间了。当然这个文档当中其实还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说而且这个企业它本身在转移定价政策当中就有一个预期毛利水平，应当是和统计资料水平要相近的。那么它的结果就是说它高于了这个水平。这个结论呢，就是海关做出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最后一段就是说你是不符合行业的惯例的，你的进口价格是受到了特殊关系的影响，所以应当进行估价，重新进行调整。那么这个中国案例出去了之后呢，我们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海关的可能稽查案件。稽查案件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要求企业对他这个可比企业的毛利率进行一个提供然后如果企业的这个毛利水平高于了统计资料当中的这个上浮分位水平的话呢，海关就要求进行解释。那如果企业不能做出完整的解释的话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个估价的一个调整这是有关于这个我们 transfer pricing 和海关估价当中的一些 concept。 今天可能时间蛮紧张的，因为这个估价这个问题可能要讲的话，要讲透的话可能要讲蛮久。那我们现在讲下一个有关于特许权使用费它是在第17页。那么简单讲一下那特许权使用费的话呢，它最主要的是说就是在完税价格办法当中要提到的是有两个应税依据第一个是一个和货物的相关性，第二个呢是一个销售条件。我们今天时间好像不太够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张图，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有关于专利专有技术的一个例子，它没有包含全部，因为特许权使用费大家都知道你可能会存在商标分销权然后可能还会有其他。那么我们放的是这个现在目前问题最可能比较最火热的一个点是有关于专利专有技术的。那么从法规角度来说呢，其实就是说它判定有关无关的话呢，是左边的这个三个绿色的框框，就是说你看这个商品本身它是不是含了专利专有技术，它是不是用专利专有技术进行生产的，或者它是不是为了实施专利专有技术进行了专门设计制造的。那么如果这三个点有一个符合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相关性。那么第二个，如果它是有相关性的情况下呢，可以再去看它的一个是否构成这个销售条件这一条。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去看如果这个进口商没有支付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它是否还可以进口这个货物，然后还是否可以按照原来预定的条件成交。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好是100块钱成交的，你不付特许权使用费，你是否还可以100块钱进行进口。那么这个的话呢，总体来说就是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框架。那么当中也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如果说你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符合的话呢，其实就应该是属于一个不征税的一个情况。那么十八页的话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啊，左边是讲了一下专有技术这一块应税的一个分析，然后右边的话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商标费。那么对于一些生产型企业如果说是支付的是商标费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边提到的一个就是是否应税的一个相关性分析。可能我们时间比较少，我们先讲这个案例吧，好吗？那么十九页上面呢是一个我们有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一个案例。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这个公司的话可能从境外采购原材料啊，然后不但进行货款的支付，还需要支付占有技术使用费。那么我进口原材料之后呢，我可能会对这个原材料进行打磨，进行钻孔，然后向国内的客户进行销售。那么这个当中我们首先第一点可能要去进行的是一个相关性的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关无关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去看说你进口的这个原材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是一个比如说通用的一个原材料还是一个说它包含了一些技术的一个原材料。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目前的一个关注重点呢还有去看说你进口的这个采购合同是不是有包含一些模具的采购。那模具如果有采购的话呢，这个模具的费用是怎么分摊到这个进口价格上的还有一个呢要关注的是专有技术它这个当中是否是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也就是说我国内的这个公司向海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专有技术使用费的时候，它到底获得了哪些技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从境外去采购一些专用的设备是否有这个，如果是有采购专有设备的话呢，这个设备的价值是否跟可能会跟这个是否受到这个专有技术的这个使用费的影响。二十页二十页的话我们这样子我们看看怎么去讲这个，因为我们这儿也没有一个图，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有关于这个销售条件的这一个点。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在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我们当中做过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说它这个企业的话呢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它所获得的利润如果它是低于了它转移竞价的四分位区间的，那它是不需要支付这个特许权的。第二个的话呢，它其实只对它国内生产的这个产品就是销售收入来支付特许权，它的直接销售部分它没有进行支付。第三个呢是它有其实有一些就是同样它进口的这些零部件，其实它的境外关联方也有向其他的客户进行销售，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其实和关联方基本是一样的，而这个这些第三方的客户呢他们不支付特许权。然后还有一个点呢是说他是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论他这个净利润水平是怎样的，他的采购价格的话呢是他每一年进行谈判的一个结果，他不需要根据这个特许权使用费是否支付进行这个买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当时也是有一些根据这些具体的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三方的客户他有向母公司同样去采购这些零部件，和我的成交价格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的客户他不支付特许权。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去跟海关沟通，就是说也就是说证明说我的这个成交价格无论是买方他支付还是不支付特许权，其实不影响到我的采购价格。那么这个是可以去证明说特许权使用费并没有构成我的成交的那个一个销售要件那么这个是有关于销售条件的这个点。那下面这个 slide 呢大家可能之后可能会后可以去看一下那 我们可能今天不过多的去深入了，因为可能内容比较多。那么最主要的是说呢，目前在实际的一个海关的可能在稽查的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如果说判定下来我们的这个特权使用费是属于要征税的一个范围的话呢，它其实是一般来说会使用一些可能计算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目前来说我们觉得仍然在各个地方不同的海关它的一个就是说判定的一个结果呢，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分子还是比较清楚的。分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当对我们制造型企业来说，它最主要的是去看所有的就是如果我们判定下来有相关性的零部件然后设备，那么这些货物的金额是多少一般来说目前的操作还要需要加上它对应的关税作为这个分子。那么这个分子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一个进口的这个产品比如说零部件的话呢，它会采购零部件的话呢，去看它是属于通用的还是专用的，那么主要是把专用的这一部分的金额呢进行一个取出，那么作为分子。那么分母的话呢，目前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做法有一些呢可能按照制造成本有一些呢可能按照销售收入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呢是要逐一的可能根据不同的案件的一个情况可能需要进行沟通才能够确定的。那税率右边的话这个应税金额的话呢，税率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货物的进口的平均的关税税率需要企业可能向海关进行一个提供然后做这样一个应税金额的计算。好，这个是有关于特权使用费的具体情况。那我们下面讲一下第三个话题，有关于信用管理办法。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可能就是最近的一个更新但是就是说考虑到我不确定我们这边今天听的这位各位嘉宾对这个话题了解的程度，所以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 AEO 这个制度的概念在23页，大家翻一下23页23页上面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了，是因为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个是 AEO， 但大家可能会很confused说为什么我海关信用等级要叫 AEO。 那么这边有一个背景，就是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其实这个本身来说是国际上的一个称谓叫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那么它为什么我们中国也会有 AEO 三个字母的话呢，是因为其实它仍然可能会有一个互认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如果达成一个互认的关系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出口商或者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就是 forwarder 企业公司在其他国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符合就是供应链安全标准的企业，所以它是有个 AEO 的称谓。那么中国下一页我们知道24页，24页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AEO 的话呢，其实我们在颁布这个其实之前的信用管理办法的时候呢，我们是把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都是称为我们中国的 AEO 的，都是我们的那个认证企业。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在签订的双边的这个就是AEO 的互认的协定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暂时只可以认到高级认证企业这个可能大家知道一下。那么我们总体来说就是无论是高级还是一般认证企业都可以获得一些便利性的一些管理措施，而一般信用企业呢都是属于就是常规管理，而失信企业呢会进行约束性审慎性的一些管理。然后呢是比较新的呢，是说今年的3月3号海关总署呢出了237号这个令。那么237号令呢是正式把原来的这个暂行管理办法，大家可以看得到原来是个暂行办法，那么现在正式的把它转为一个正式的一个信用管理办法。那么其实我们当时在3月份的时候了解的是就海关同步呢还会对2014年出具的这个认证标准进行一个更新的那么后来比较意外的就是说突然就是我们商检和海关进行了合并 啊，所以四月份的时候呢，海关没有来得及对这个认证标准在五月一号之前出台新的认证标准，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了解的是可能要等到今年的年底，最早的话可能在十月份左右可以出具新的啊认证标准，慢的话可能要到明年的上半年。啊，这个之后后面会有一张 slide 会提到这个内容哈，就可以不展开了。那么目前来说，在四月二十七号的这个公告、三十二号公告当中呢，说得很清楚，就是目前的我们所有对高级认证各个级别的企业的就是高级和一般认证企业的认证标准呢，仍然用的是二零一四年的这个八十二号公告当时出具的这个标准。那么二十五页上面的话，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企业为什么要成为认证企业哈。最主要的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也不要看这张 slide 上这么多了哈，我们是觉得现在从海关的一个就是管理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通关一体化，然后可能各个税管中心有更多的可能力度对我们企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管理啊，那么从如果是比较业务量进出口业务量比较大的企业，然后仍然保持在这个一般信用啊，就是说它的初始的一个级别，然后不去申请作为认证企业的话呢，它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海关的不单单是查验，然后可能也会海关也会存在一个不信任，就是你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来申请成为认证企业，有这么大的业务量，是不是你们的内控可能是有一些疑问的啊，那可能也会引发它更多的一些稽查核查。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企业是应当，就是说如果有比较复杂的进出口业务的话呢，应当自己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判断，然后及早的去申请成为认证企业。二十六页啊，二十六页简单的先讲一下它的那个流程。我们这边不展开了，总体来说就是都是由企业进行申请，然后海关做一个审核，然后无论是一般还是高级认证企业呢，都要进行实地认证。那么高级认证目前来说还是以一个就是第三方可能需要一个事务所进行代表海关来进行认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如果说存在一些就是不符合海关的这个就是可能在打分项当中可能需要进行整改的，那么海关会给到一个整改的要求啊，如果整改之后可以符合要求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认证。这是二十六页。那二十七页上面呢是二零一四年版的，当时的可能是我们高级认证和一般认证企业的这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啊，那可能我这边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具体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像我们这里面好像缺了一个内容哈，我看一下，就是刚才的这个二十七页上面，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去标注啊。那大家可能作为我们，如果我们需要负责这个项目的啊，可能同事的话呢，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有一些项是属于海关不可整改项的，比如说它对于财务状况的某一些项目啊，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这个守法规范的这些项目当中是存在一些不可整改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如果是属于一个扣分的情况的话呢，可能当年已经不符合进行认证的这个申请了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可能先看一下二十九页吧，可能前后的关系哈。那么总体来说，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些认证要求啊，它首先怎么样情况可以通过认证呢？第一个就是你总分要达到九十五分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所有的项目都没有存在不达标的情形。那么，然后我们再回到二十八页，那么二十八页上面呢有讲到什么叫达标，什么是属于不达标。然后还有一个部分达标，部分达标的话呢是扣一分啊，如果不达标的话呢就是扣两分。那么如果说它我们企业在某一些项目上面是属于完全没有这个程序或者相关记录的话呢，就扣两分了。那么扣两分的话就属于一个不达标的情况。那当然刚刚还提到一个关于整改的，就是说如果说属于不达标，
但是仍然属于可整改项的话呢，海关会给予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进行整改。我们现在去到30页哈，30页的话呢，是有关于这个2018年3月份出台的这个新的信用管理办法当中的一些更新的内容。这边我们可能没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区别，但是左边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失信企业它的这个认定门槛呢做一个调整。可能有人在翻页哈，我们现在在30页上啊。30页上面的话呢，这个信用这个认定标准当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第一个有关于失信企业的一个认定门槛。我们其实过去也遇到过一些 case， 就是企业可能比较冤枉哈，就是可能一个比较小的瑕疵，但是由于进出口体量特别大，然后一个小小的瑕疵可能就让他可能根据海关的处罚，就算是一个比较从轻的一个处罚，他仍然达到了一个就是可能会被降级为失信企业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次的话呢，在这个认定标准当中对这个门槛呢做一个调整，那可能会对一些大型的企业可能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可能可以松口气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从右边来看是明确了关于查验率啊，因为原来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声音啊，在这个新的信用管理办法出来之前，很多企业觉得我没看到我做一般认证、高级认证有什么好处，因为我的查验率一点没比人家低啊。那么这次在2018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有做了一个明确啊，然后有提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个数值，就是比如说一般认证企业它是在一般信用的50%以下，而高级认证呢是一般信用的20%以下。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看得到一般信用企业可能压力就更大了，是吧？因为海关为了保证它的这个查验率的比例的话，一般信用企业它的可能查验率就会很高。那么失信企业的话呢，它也有一个数量级，就是确保的是一个80%以上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升级的等待期呢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发生了就违规行为被处罚被降级之后，以前可能说可能在后1年就可以升级啊，恢复到就是进行性第二次申请，那么现在把它的这个等待期呢变成了2年。所以其实企业的这个违规的可能，如果发生了违规行为之后，它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就更高一些。好，现在我们去31页哈，31页的话呢是有也是有关于我们这次这个法规的更新的内容啊。那当中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放了这个关于终止两个终止啊这个条例。一个是就是说在暂停办法当中呢，其实写的不是非常清楚，就是当时提到的就是如果涉嫌其实违规的企业，海关就终止认证了，就是 terminate 了，就是不可以再进行认证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一些信用级别很高的企业，它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只要海关出具，就是我们有就是信用等级很高的企业，然后对自我的规范要求也很高的企业啊，那么偶尔出现了一个归类上的差错，那么海关就出具稽查通知。那么过去来说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稽查然后有可能会涉嫌要补税，有可能补税之后有可能要处罚的话呢，他的立刻的他的那个认证过程可能就被终止了啊。那么现在新的信用办法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是按照这样子，他只是说如果是涉嫌走私了啊，那么才是一个终止 terminate。那么如果说是只是违规啊，那是用了一个可以，那么从这里来说就是有个放宽啊，就是说如果企业可能存在一个问题的话呢，并不是说我就没有机会继续申请我的认证企业了。第二个的话，它也是对一个就是第二个终止，就是说是怎么说，就 temporary hold on 这个 hold 这个certification 这个认证的过程啊，他提到了如果是稽查过程当中海关可以暂停，其实是那么如果暂停时间过长3个月的话呢，海关可以这个做一个终止啊 terminate。 所以这个的话呢总体来说对跟原先比较的话会更清楚一些。 32页上面也是有关于这个文件的一个更新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是原来也没有急，就是如果你没有成功申请的话，它现在有规定是一年内不能再申请，原来是没有的。第二个是有关于等待期1年到2年。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如果说是高级认证企业，如果被调整成一般认证企业之后呢，它也是在一年内不能再申请。下面讲一下那个33页。那么33页呢是比较有意思，我们也是看到过很多版的草案啊，征求意见稿，然后也有很多的当中的一些新标准，就是2018原来再发布的这个标准当中有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对企业影响很大的。那么暂时来说呢，这个标准呢到现在呢其实并没有公布，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企管处这边了解的一个情况，其实包括企管处的老师们他们也没有拿到一个很确定的版本只是对某一些点他们可能觉得下一步会出现，然后有一些点其实他们也不确定会不会出现。那么从总体来说，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如果你正在进行申请认证或者说准备重认证的话呢，要非常关注说我们有可能在10月份会出台新标准，那么可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建议呢能够尽早的能够在新标准出来之前抵对老标准把它这个做完，那如果实在做不完的话呢，可能要做一些 preparation 去看一下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然后对我们可能管理层可能他们的预期要做一个可能通知吧。总体来说大家要知道的是认证越早做越好认证标准会越来越严。34页哈，基本上我们最后一页哈，然后这个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规定仍然是高级认证的话它3年是必须要重新做一次认证，一般认证的企业呢是不定期重新认证，所以原先的话没有对一般认证企业一定强制性的是什么时候要重认证，但是这次的话呢我们了解的是，第一就是如果你是一般认证企业，在我们上海关区基本上现在应该都收到过重认证的一个通知了，如果还没有收到的话呢可能也很快就会收到因为总体来说我们在2014年自动把 A 类企业过渡成一般认证企业之后呢，其实上海海关还没有时间对我们的一般认证企业做就是可能全面的复核，那么其实现在是在做一个全面复核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可能复核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好这个准备基本上没有了Yeri。
好的，非常感谢 Rachel 的精彩分享，相信方才的精彩内容会给咱们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互动问答环节了，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希望与咱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就可以通过举手的方式或者是实时文字跟我沟通您就可以与 Rachel 同时进行语音沟通那么我们这边在等待我们同行我这边开启了举手，如果各位同行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点击举手的那个按钮，然后咱们就可以进行提问了。在等待咱们同行提问的过程中呢，我这边前期也有收集到一些那个我们同行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这边先代为提问一下，就是我看到有两个问题是Rachel已经在我们整个分享过程中已经提到了，那我就提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同行他是这样跟他说，海关这边不认可我们申报的一些 S-code 那被判定是不合规的，他其实不知道海关那边对商品的归类的依据是怎样的，那想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更好的了解海关那边是怎么对商品进行一个归类的，那赶紧跟着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海关的今天我们 slide 当中没有对归类这个话题进行展开，我只放了一个案例，那么大家可能需要知道，特别是我们可能管理层的同事可能日常不负责报关，那需要比较关注的是说，除了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平时用的这个，可能他们会给你们看一本红色的很厚的一个书这上面会有一些品名的列明等等的，那么这个上面它会出现章注类注一些说明，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刚刚提到了一个注释，那么现在用的是一个2017版的啊商品的这个注释，品目注释是涉及到前六位的，它是跟 WTO 同步接轨的。那么也还有中国海关，我们自己有一个品目注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法律依据。那么第三个，刚刚讲的是注释哈，大家可能也要记录一下。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有就是中国海关曾经出过的归类决定啊，包括还有就是裁定等等的，那这些的话呢都也是属于法律依据。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如果我们从这么多，如果我们商品特别多的话，要去做这个去看这么多的可能相关的一些依据是有一些困难的哈。所以当我们对于商品它存在一些就是我们应当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可能去看一下说，如果说有一些 question， 我们应该要怎样的一个流程进行 review 啊，不是说我们报关行说这个是 A 税号我们就是 A 税号了，因为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原先也有过一些就是可能预归类的一些公司，我们觉得他们的水平绝大多数都非常高，但是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有大批量的商品请他们进行归类的话呢，可能他们的工作量也非常大，对吧？那么他并不一定对我们的商品有非常完整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是建议企业对自己的这个产品啊要经过一个风险的筛查，对于可能存在税差的产品啊，可能存在许可证有的时候要有，有的时候要没有的产品，可能要归为高风险。如果对于高风险的产品，我们建议要做一个比较仔细的 review， 对所有的这些法律文件啊，然后确保我们所有的商品的一个信息都是已经让这个包括预归类公司啊、报关公司啊，他们都知道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信息不要遗漏啊，来确保它的归类是准确的。那么海关的话呢，其实归类的话呢，其实很常见的是说他们都会有判定一些风险比较高的产品，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旅游税差，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比如说很多店类的一些东西，如果是归到零税率的啊，那么可能在海关的内部系统当中，它就会被判定为是一个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的这个类型，那么容易归错啊，那么可能他就会去看说企业的申报的这个品名也好啊，这个商品规范的那个申报信息也好，去看一下里面有些关键字，他可能会在系统当中会去提取，然后呢去可能向企业要更多的信息。
好的，非常感谢 Rachel 刚才的精彩解答。那我们现在有一位代高的金红行，他这边可能是想要提问一下。我这边已经取到了您的静音，您可以跟我们 Rachel 这边语音沟通了。您在吗？
对，我请教那个 Rachel 一个问题啊。
嗯，您说。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17页的那个 PPT 当中啊，可是那个特许权使用费提了两个条件嘛，一个是相关性，一个是条件性，一个是相关，一个是条件性，是吧？
嗯，是，嗯。
那么这两个就是相关性和条件性是必须同时满足呢，还是说只要任何其中之一满足，就应该把特许权使用费并入海关完税价格？就是 and 的关系还是 or 的关系？
嗯，
是有明确的规定吗？
是，法规当中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这两个条件都要符合才是应税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商品不单是有关，而且这个特许权使用费构成了销售的条件，才是应税的。
是这个在那个海关总署213号令里面非常明确的是同时满足。才可以纳入海关税价格，是吧？
是的，是的。
啊，谢谢。
当中可能写的是，就是说，either 你如果不符合就不征税，所以它的语句上是不一样，但是意思其实是说你必须两样事情都得符合，你就是应税的。但是的确是，就是说我们实际操作当中呢，如果属于关联交易的情况下，销售条件这一条呢，往往是比较难被海关接受的。就是说从 WTO 的一个解释当中呢，会说如果你合同当中没有提到啊，或者说我的预定的价格当中啊，所有的文档当中都没有提到特许权使用费，那可以认为它没有这个销售条件，就不符合销售条件。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观点交易当中呢，这一条往往很难接受。那可能要从别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slide 当中第20页当中的一些销售条件的一些点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比较困难，这个点是相当困难。
你讲20页里这个就是说。譬如说您刚才实际上在讲那个商标权使用费里面有一个啊是19页吗，就是您专门举了一个特许权使用费的例子，就是说怎么判断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第十八页当中啊。
嗯，是。
您不是提到四个框框嘛，商标费是否应税。
嗯，对，里面就是你不支付特许的这个商标费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条件来进行购买货物。
对，
说我这个公司如果我按照100块的一个价格去买这个货物我需要支付特许权，对吧？
对。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公司他也以100块来采购，但是他不需要支付特许权，那有可能就可以作为这个销售条件的第一条去进行考虑。嗯，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不管是商标权合同里面还是我的进口合同里面，像关联方采购的进口合同里面，如果说我没有提到这种条件性的条款，就是说必须从我关联方进口才怎么样的话，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海关并不能完全信服，说我不具有条件性。
是，
也是。
对，因为关联交易情况下呢，就是说。往往你不需要在合同里写明，对不对？就是说海关的一个观点呢是说，如果你是关联关系的企业，你不需要在你的这个合同里写，你有可能在其他的合同里出现了，只是你没有给我看到，或者你有 global 的一些 framework 在那边，然后你其实就框架大框架下面其实很早就定了，我可能没有看到那个合同，也有可能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约束，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口商不需要通过合同的形式来被约束支付这个特许权使用费，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销售条件，所以你只能从刚刚我讲的这种其他方面的一个佐证方就是佐证的方案，比如说刚刚讲的就是说第三方能否买到这个价格，是不是还要付特许权，或者说我就是说可能我的采购价格可能稳定不变，但是我的特许权使用费并不是成不变，有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我不需要支付的啊，那么可能这些可能作为佐证啊。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年呢，我找关联方采购的价格呢一直是固定的，那么但是总部找我收的那个商标权使用费的比例，譬如说去年是今年变成了1.5，那么这个会帮助我去说服海关吗？还是说您觉得这个帮助不大？
这个我们可能要具体去判定一下，为什么同意变成1.5，它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是说你们被获取的这个你们获取的权利发生了改变呢，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对吧？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好，谢谢啊。
好的，非常感谢 Rachel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回答。那我们同行暂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接入了。Rachel 今天的分享也是十分的清晰跟具体的。我们再次感谢 Rachel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各位同行们的热情参与。那关于本次活动的内容，我们稍后会上传至 AskConsul 的官网。如果大家之后还有任何的相关问题，希望与咱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那同时大家如果对 AskConsul 的活动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那我们此次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Yeri， 我们下次再见。那 Rachel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我们之后能够有机会继续合作。
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好，拜拜。